白凤祥这一旅住在顺德，跟石友三是邻居。那石友三调兵遣将，白凤祥能不知道吗？所以把所了解的情况也电告北平。北平方面掌握着大量的信息。咱们也说过，现在张学良因为伤寒病住进协和医院，政务的事、军事的事全不管了，都交给于学忠，另外还有王树常，让这几个人负责。于学忠得到报告之后，并没感到意外，他早就料到石友三这小子反复无常，肯定有这么一天。看来我们事先对他怀疑不放心是有根据的，所以于学忠啊，就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王树常、张士仪、万福林众人全参加。于学忠通报了石友三的情况，怎么办呢？大家一听非常着急啊。那么现在副总司令一病不起，群龙无首啊，面对强敌石友三，咱们应当怎么对付呢？后来于学忠乐了，各位放心，我早分析了，石友三起不义之事是必败不可呀。我说的败，我不是说吉利话，我是有根据。第一，不义之事人心向背，全国的老百姓都骂他，他好得了吗？另外一个，石友三见利忘义的人，头脑一发热，攻的也快，退的也快，胜也快，败也快，这一次注定他要倒大霉了。他这叫轻举妄动，这个大伙尽管放心。大伙这么办吧，学忠啊，现在副总司令闹病，你就全权代理吧，干脆全体指挥的事情都交给你了。于学忠点头，这是责无旁贷的。跟王树常一商量，成立了讨逆军。讨逆军一个总指挥于学忠，副总指挥王树常。于学忠决定到保定设立指挥部，让王树常兵驻沧州指挥大军，两路夹击石友三。另外这么重要的事情得上报南京嘛，得报告蒋总司令啊。这是说着玩呢，请求支援，把电报发出去，然后闻风而动，做了安排，告诉万福林把北平看好，另外赶紧在报纸上宣传一下，让老百姓安定，各安生业，不要人心惶惶，也不必逃难。石友三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堪一击，你得安抚人心啊。那老百姓啊，那受那打击太大，而且消息都灵通，一听要打仗，有钱的没钱的都想逃难，要那么一来不就乱了吗？所以得安抚人心，做各种宣传，里里外外全安排好了。于学忠在没起身之前，特为穿着便装，就是平常人穿的衣服，没穿军装，到协和医院看望张学良。 正好值班的是赵四小姐。赵四小姐一看李学忠来了，就问有事儿吗？四司令怎么样？
哎呀，
不太见好，不过从早晨起来能进一点食了，医生说还得个月八的。
是啊。
哎呀，有件大事儿，我不敢跟四司令说，我得跟你商量啊。石友三造反了。
是啊。
应该怎么办？我全都安排好了。我们是怎么办的？同时也电告南京国民政府，请求蒋总司令支援。我略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这件事就不必叫副总司令知道了。我这是来辞行来了。
你怎么一说话呀？张学良在里边听见了。
没听着他们说什么，知道来人了，一摁电铃，赵四小姐进屋一看，张学良把眼睛睁开。小妹，谁呀？
啊，
于警长来了，快请进来，我正想他。就这么的，于学忠进了屋，心里头挺忙乱，脸上挺从容镇定，一看张学良瘦的是皮包骨，但是眼神还挺足。于学忠坐到床边，张学良伸手把他拉住。北平怎么样？有什么事吗？副司令，安心静养。
什么事情都没有，没事，
那就好啊。我恨我自己呀、一病不起，我恨不能一下好了，帮着你们处理军政大事。副司令，你就好好养病，外边没事，我们安排的非常得体。您放心好了，那就好吧。东北方面日本人没有什么举措吗？
没有。
最近一时期不知道东洋人在琢磨什么，表面上都挺平静，而且我已经派重兵在那监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，我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。应当留神啊，东洋人不是好东西呀、北平和天津方面也都不错，
都不错。
我怕您不放心，我来告诉你一声，对待军队要牢牢地抓住，加强训练，尤其是要抓纪律啊，军纪不能放松。
我明白。
哎，以往东北军三次进关，名声很不好，这一次要树立个好形象，千万要加强纪律。
我明白。
坐了一会儿，张学良说话有点费劲，于学忠起身告辞，就这么瞒着张学良只字未提。赵四小姐把他送下楼，千叮咛万嘱咐，于军长啊，千斤重担落在你身上了，你可千万要保重。于学忠点点头，你跟副总司令放心，就听我们的捷报吧。十有三是自己找倒霉，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叫他往口袋里头钻。 然后一举歼之。李学忠说完了，离开协和医院，晚上5:40的车赶奔保定，带上参谋长参谋，随员能有几十号，进了保定之后把指挥部设立好了。李学忠那是军事家，没上别的净打仗，所以到这儿他心里头一点都不慌啊，马上告诉白凤祥旅，你在最前边经常跟石友三接触，你的办法是现在来了你就退，不要抵抗，一个劲儿往下退，一直把石友三呢引到保定附近，在必要的时候石家庄咱也放弃，这叫诱敌深入，然后打他个狠的。要不怎么白凤祥这一旅不大呢？从表面上看不堪一击，听着枪声就跑，有原因的。奉命有秩序的撤退，诱敌深入。石友三是个混蛋，哪了解这些情况？一看拿来俩小声张乐的，北进北进，就叫忘乎所以，不知不觉中就钻进了口袋，就钻进来了。当他刚把高义县拿下来，全军祝贺的时候，副官进来，报告总司令，山东急变，山东急变，只有三星谁？韩书记呗，就我一个朋友在山东，他给我排了急电，什么事儿？拿来我看。石友三拿过来一看，就一皱眉。韩书记对他还真关心，这对难兄难弟相处了几十年，无话不谈呢。韩书记在电报里头告诉他说，你呀赶快悬崖勒马，你呀你现在已经四面受敌了，你的对面的指挥官是于学忠啊，于学忠外号小诸葛，那个人有一定的指挥天才呀，就凭你的军队跟他碰，你是自取大祸呀！我劝你赶紧退回顺德，偃旗息鼓，不要冒险，不然的话你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石友三等看完这个电报，气得咔咔是死了。我说韩书记跟我不错呀，怎么给我念藏经呢？嗯，议员在山东怎么了解我这的情况？看来你是被张学良吓破了胆了，老朋友，迟早有一天咱俩见的面，你得仰着脸看我，你得伸出两个大拇指撑在我，嗯，三上背面的背面的背面。报告总司令，山东等着您回电。我回什么电？没工夫搭理他，没工夫理他。告诉孙光田，继续北进。这先头部队一劲往北看。白凤祥的旅放弃了高义，退缩到石家庄。刚进石家庄，石友三大兵就到了。石友三来了高兴劲儿了，
亲自赶奔前线视察，他也会邀乃人心到了战壕里头，看看士兵怎么样吃得饱吗？报告总司令，吃得可饱了。有什么困难？说吧，别怕。报告总司令，这天太热了，这也不下雨，弟兄们实在热的受不了。哎，大伙克服点困难吧。七月天新兵，这地方他娘的就是热。几天之后，咱到北平去凉快去啊！大家克服点困难。等到了前线阵地，他举起双筒望远镜，看看石家庄。哎呦，一看东北军呢、在石家庄的外围布满了鹿角，战壕是纵横交错，碉堡林立啊！想要跟我顽抗到底。回头一看，前敌总指挥孙光前跟着跟，我老孙，你看这仗怎么打？报告总司令，我已经设计好了，准备使用锥形战术。怎么解释？你往对面看，这是医学中命人布置的防线，这种防线是最难逾越。我打算集中所有的炮火，在正中央杀开一条血路，像锥子一样直插石家庄，攻破一点不计其余啊！那东北军就乱了套了。再叫沈科从两翼助我一臂之力，石家庄就是咱的了。好，我老孙呐、此次新兵力在速战，懂得我的意思吗？不要耽搁时间，抓紧战机，不得延误。我限你三天之内拿下石家庄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石友三走了，孙邦全领令之后，把所有的炮火全集中起来，在晚上9:07一声令下，就开了锅。那个炮听不出个数，你黑天要从远处看，哎呦，那个景致相当美，把天都染红了，电光之闪。追小战术打了将近2个小时，终于突破9道防线，就到了石家庄市区的边上。东北军再次顽抗，不想放弃石家庄，反复的拉锯，双方伤亡甚大，都死了不少的人。最后石友三举着军刀叫前敌督战，石军士气大振，在破晓之前终于攻占石家庄。中午的时候，石友三坐上汽车，浩浩荡荡开进石家庄。哎呦，把石友三美的都出了鼻涕泡。石友三掐手指头一算，才几天呢？慢说咋的？就走道也没这么快的。哈哈，东北军草包啊！ 没啥可说的，看来我这一次非得胜利不可了。他进了石家庄之后，孙光潜来迎接他来，他拍着孙光潜的肩膀，老孙，请够个叉子，不愧是我手下头一员猛将，打得不错。孙光潜把嘴一咧，客气了几句，我说把我的行营设到什么地方，正泰饭店，石家庄街里最有名的大饭店，那块设施一切都齐全，总司令部都设在那里。好，咱们正泰饭店，我要举行盛大宴会，宴请功臣名将。这个正泰饭店修造的非常坚固，地处闹市，在当时来讲那是比较高级的。你看现在分三星级、四星级、五星级，那个没这名词，但这个饭店如果够星级的话，也得是四星级的，相当好。石友三就住在这儿。当天晚间盛牌宴宴，团长以上的全都参加。要不说石友三这人呢是老粗呢，喝两盅酒一下肚，连北都找不着了，挨桌敬酒，挨桌封官许愿，来到沈科面前的拍拍他肩膀，沈科，进了北京之后你做个市长吧。沈科两腿一定，是，谢谢总司令。我说老孙，进了北平之后你当个河北省主席吧。谢总司令。不要啊，见一个他封一个官，这官也多，他也封不过来了。然后他把酒杯放下，脸儿沉起来。各位，本总司令一贯赏罚分明，明日就给我进兵攻打保定。